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弟兄姐妹在空中相会，在网络上相会。让我们在这一刻预备自己一颗谦卑又受教的心，来领受上帝宝贵的真理，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今天是我们信仰与生命的单元，我们要开始学习的是启示录第十六章七碗之灾。启示录第十六章其中的第一节谈到了命令天使将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二节谈到倒第一碗拜受之人身上生恶疮，第三节是倒第二个碗海水变成血，海中活物都死了。我们今天首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圣经经文，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第十六章一到三节。启示录第十六章一到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弟兄姐妹，这里一开始就说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这个声音应当是指神或基督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没有人可以进殿。您可以参考前面十五章第八节的圣经经文。那么另外一个理由是，按照原文句子的结构，重点是在强调这一个大声音的权威。这个声音是向那七位天使说，说什么呢？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此刻地上属神的人，也就是前面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所说的地上的庄稼，属神的人大多已经成熟被提升天，所以七碗的惩罚主要是以受国的君臣和子民为对象。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七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弟兄姐妹，这里说到第一位天使就去了，并且是把他的碗倒在地上。这个时候呢，就发现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那么这表示其他的人并没有生疮，正如当年只有埃及人和他们的牲畜生疮一样。您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十一节。那么这个目的呢，是要叫人认识这是出于上帝的作为。弟兄姐妹，的确人是心灵 先出了问题，然后给身体带来了难处。那么心灵正常的人，他们的身体也蒙保守，一般多较为健康。难怪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也正合此道理。那么的确，人也必须为他们的选择负责任。拜寿的人，选择去拜寿的人，初期看起来，哎，好像是得到了生存的特权，这是前面十三章十七节所说的。但事实上，他们已经为自己带来了生不如死的灾祸。敬畏神，或者心被偶像所吸引，信徒也要为自己今天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来负责任。弟兄姐妹，但愿你我所负的责任都能够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第一位天使去把碗倒在地上，这时候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和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弟兄姐妹，第二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海里的时候，这时候海水发生了变化，海就变成了血，而且是好像死人的血。这是形容海水腐化变质，不但颜色难看，而且是恶臭难闻。而海中的活物呢，也都死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参考创世纪第七章二十三节，当挪亚的时代，洪水灭绝全地的活物的时候，水中的活物并没有受到上帝的审判，现在则不能除外，因为第二碗和第三碗，首先就是给水中的活物带来灾害，然后也给予需要喝水的人。您可以参考后面第六节。那么弟兄姐妹，血原来是生命的象征，但是如今这海变成血，竟然成了审判和死亡的象征。人如果不尊重主耶稣宝血的救赎功效，那么这些人就要为自己带来审判和这死亡的后果。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启示录第十六章七碗之灾，其中的第一碗和第二碗。那么这里的第一节让我们知道，命令天使将乘上帝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而当第一位天使倒第一碗的时候，那么拜寿之人身上就生了恶疮。天使倒第二碗的时候，海水就变成血，海中的活物也都死了。弟兄姐妹，这里再次让我们思想到上帝的审判临到时候的可怕。但愿你我都能够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带来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弟兄姐妹，而最终有一天，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看到这些拜寿之人，初期看似得到生存的特权，实则为自己带来了生不如死的灾祸。但愿你我能够从中被上帝的话语提醒，并且得到启示，让我们敬畏耶和华上帝，也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我要为今天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而负责任，而我们愿意更多的行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一丝一毫都不要偏离。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带给你我提醒，带给你我启示。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神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任何的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 让我可以常常的为您在神的面前守望祷告。还有齐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份礼物叫做我的祷告簿。我的祷告簿，是的，这是一本专属于弟兄姐妹您自己个人的祷告簿。借由这本祷告簿里面的主导文，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也借着这本祷告簿当中去更多的记录我们的祷告，去记录下来神的回应、见证和我们的心得。所以希望借由这本祷告簿，让我们更多的向神仰望、向神祷告，也借由祷告跟主保持更亲密又美好的关系。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索取我的祷告簿。您的电邮请发到 zhenlih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著名节目简称是真理，真理。那么真理之光节目的我齐云才会收到哦。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齐云就等着弟兄姐妹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也请您记得告诉我您的大名、邮编和邮寄地址哦。那么喜欢真理之光节目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加入救恩之声或者是良友之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官方的账号里搜寻救恩之声，您将会收听得到真理之光节目，或者搜寻良友之音，接着输入编号609609这个数字，您同样可以收听真理之光节目，同样可以留言给我，我就等待着您的收听和留言了。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许多老一辈的牧者惯用生产队长或包工头的做法来带领教会，面对年轻传道人与时代接轨的种种新花招，总觉得超出掌握而深感不安，频频阻挡，要求年轻牧者听话顺服。缺乏沟通信任的结果，常常是年轻传道人心凉负气而走，教会后继无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在教会中上一代和下一代牧者之间赐下敞开沟通、互相接纳顺服的氛围。当两代之间因观念差异出现冲突时，愿他们同心祷告，寻求你的带领，重视关系中的彼此相爱，胜过事工推展的计划策略。愿教会中的世代合一，成就你国度的美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